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甘坚信牧师《我相信异象》的第五和第六章。在这两章中，甘牧师分享了他生命中关于祷告与天使的奇妙经历，展现了神如何通过他的方式回应祷告，并差遣天使帮助他的子民。这些见证不仅让我们看到神的同在和信实，也提醒我们祷告的力量是何等真实。现在就让我们带着敬虔的心一同进入这奇妙的属灵旅程吧。第五章，我为回应你的祷告而来。五年后的1957年，主第四次在异象中向我显现。在加利福尼亚开了16个月的特会之后，我和妻子回到我们位于德克萨斯州加兰的家。我们随即在加兰的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举办了特会。特会举行到第三周的时候，主再次以超自然的方式出现。某天晚上，布道将近结束，有祷告的灵降临在会众中，我们集中在圣坛前一起祷告，祷告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过了一会，我起身在讲坛的台阶上坐下。我睁着眼睛，用圣灵所赐的口才唱着灵歌。突然，我看到耶稣在我前方3英尺处，约0.9米处站着。他说：“我为回应你的祷告而来。”我很清楚他指的是什么。我为我妻子的甲状腺肿大祷告了很久，然而他越长越大，甚至发展到让他无法呼吸的地步。当我们最初结婚时，我的灵里就隐隐感觉奥瑞莎会早逝，我想也许那一天就快到了。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，我一直在为此祷告。我对主说，我顺服了你，也跟随了你的旨意。我离开我的教会和家庭，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服侍多年。我妻子一直在家全心全意的抚养孩子们。我还是个年轻人，我才30多岁，我们结婚很多年了，求你把妻子留在我身边。在异象里，主对我说，我正是为回应你的祷告而来，告诉你妻子去做手术，因为她不会死，她会活下去。虽然我不曾对我的妻子提及，但我一直感觉她会死在手术台上。她后来告诉我，那几年她其实也知道，如果她因甲状腺肿大而做手术，她就会死。但主对我说，她不会死，他会活下去。若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，按照自然世界的进程发展，他确实会死。但我听到了你的祷告，我来回应了，所以他会活下去。接着，耶稣对我说了一段话，将我的心完全融化，我一分一秒都不曾忘记过那些字句。他不仅在当时祝福和帮助了我，如今他依旧在祝福我。他说，孩子，我这么做仅仅是因为你开口要我去做。你不知道我有多渴望为我的孩子们做些什么，只要他们开口，只要他们对我有信心。太多时候，他们虽然哭喊着苦苦哀求，但他们却并不真的相信。除非他们有信心，否则我无法答应他们的祈求，因为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话。有多少次我是多么愿意帮他们，只要他们开口要我去做，只要他们向我求助，把问题交给我，相信我的话语，相信我会替他们承担一切。他重申，告诉你妻子去做手术，因为他不会死，他会活下去。说完他便消失了。尽管医生都对妻子的状况表示担忧，但我和奥瑞莎却喜乐地面对一切，因为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了结果。第六章，天使造访。我的第五次异象发生在1958年德克萨斯州的内奇斯港，当时我正在举办一场复兴聚会。某个晚上，当我们围在圣坛边祷告，有很强的祷告之灵临到整个教会。我们一起祷告了好一阵，然后我起身坐在讲台的一张椅子上。我睁开眼坐在那里，用方言唱灵歌，突然耶稣出现在讲台上，而在他后方大约3英尺处，约0.9米，站着一个巨大的天使。耶稣对我说，一年前，我差派我的天使去加利福尼亚州对你说话。我记得那件事， 我也记得我并没有回应他。那天下午，我躺在房车里的床上默想和读经，为晚上的聚会做准备。突然，我感觉到有人进了房车，我四处看，但并没有看到任何人。但我很肯定有人从门口进来了，我甚至似乎听到了门被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我感觉到有人站在床边，我伸出手想去碰可能在那儿的不管什么。我说，我知道你在那儿，你是谁？没有回答。尽管我没有看到任何人，但我感觉到有人在那里站了一阵子，然后调转头，沿原路折返到床尾，穿过整个房车，从门口走出去了。然后似乎受了圣灵的引导，我翻开圣经去读天使的服饰。我感觉到一个天使来过我这里，但对于他的造访，我却没有降服于圣灵，也没有敞开心接受。我们继续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服饰。那时孩子们跟我们一起旅行，他们通过上函授课程读书，我们也帮助他们。他们跟着我们大概有一年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认定那对他们来说太不容易了。他们频繁的旅行，一天参加两场聚会，还要赶上学习的进度。因此，我们决定回到我们位于加兰的家，这样他们就能上公立学校了。租我们房子的人搬走后，我们得以搬回去。但为了买房车，我们便卖了所有的家具，所以我们得买一整个家的新家具。当然，我们不得不贷款去时，这使得我们每月的支出相当高，因为我们还要支付房本的费用，外加轿车的费用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开销就无需赘述了。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每月都有100美元的缺口，我们的预算无法被满足。因此，这笔钱我们只能去借，我每个月借100美元支付开销，以保持生活的正常运转。早在1956年，主就对我说过，警告我经济衰退将至，不是大萧条，只是经济衰退，我应该为此做好准备。1957年经济真的很不景气。15个月后，当主在内奇斯港的意象中向我显现时，我仍然在承担没有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的苦果。主对我说，你在加利福尼亚州时，我差派我的天使再次警告你，因为我发现你没有理会圣灵的引导，也没有回应那个警告。如果你降服于圣灵，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天使，除非神允许我们看到，因为他们是灵，你就能看到灵界。通过辨别诸灵的恩赐，你就会看到天使，他将把信息传达给你。如果你听到了，你就会免遭这些经济上的困扰。耶稣向我显现的时候，离天使来警告我关于经济衰退已经过去了15个月，我每个月都欠100美元，累计欠债1500美元。主继续说道，然而我还是要在经济上帮助你。我们一直尝试卖掉我们的房车，但因为那时10英尺宽的新款房车刚刚面世，估计不会有人买我们8英尺宽的房车了。耶稣继续说，你的房车会卖掉，但因为我告诉你应该为将至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，而你却没有听我的，所以一段时间内你不得不为你的不顺服承受相应的后果。你的房车将在7个月以后售出。他确实帮助了我。虽然由于我的不顺服，我为房车多支付了7个月的费用，但他正如耶稣所说的，最终被卖掉了。耶稣还告诉我，我也要在你的事工中帮助你。接着，他告诉我更多关于我事工方面的事，劝勉我要忠心。随后，他指着站在他身边的天使说，这是你的天使。我的天使。我说，是的，你的天使。如果你降服于圣灵的话，辨别诸灵的恩赐就会开始运行，那么你就会看到灵界。你有时会看到你的天使，但只有在我想让你看到的时候。关于生活中的诸多事情，他会给你指引和方向，因为天使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主在意象中告诉我的一切关于我的经济状况以及事工，后来都如主所说的那般，全都成就了。好了，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从甘牧师的分享中，我们看到了祷告如何触动天上的权柄，以及神如何通过天使彰显他的爱和大能。愿我们都能在祷告中更加依靠神，并期待他奇妙的作为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请为视频点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将这份祝福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愿神的恩典与他的平安常伴您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